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和美国的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大的事情。首先，我们来关注间谍气球事件。白宫在周一的时候说，美国正在从大西洋打捞中共气球的碎片，来供情报专家去分析，而且并没有计划把这个气球归还给北京。美国政府高级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在上个周末在大西洋上空被美国击落的中国间谍飞机的残骸正在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旷地科的 FBI 处理实验室，气球的残余物会在未来几天内进行分析。那么中共方面呢，到目前为止啊，仍然说这个气球是一架没有军事目的的气象观测机。但是美国在上个周六，也就是2月4号已经出示了证据啊，说明这颗气球是一种精密的高空间谍飞行器。这个气球在穿越美国中部的时候，飞越了美国几个绝密的军事基地，然后呢飞向了东海岸。乔拜登总统在上个周六下命令啊，把它击落。拜登政府把这个事件描绘成为中共的挑衅举动。发言人科比驳斥了中共关于运用这个气球用于气象目的的说法，他说这样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相信的，说这是一种漂浮在空中的气象气球。科比说，有一个已经知道的细节，就是气球不仅仅是在漂移，而且还有螺旋桨，还有转向的装置，而且还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控制，即使它在高空气流中飞行的时候。科比说，这个气球确实有能力自行的操纵加速、减速或者是转向，也就是说它有螺旋桨，它有一个方向舱，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让它去改变方向。这枚间谍气球被曝光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推迟了原本定于上个周末的访华之行。科比在周一说，美国官员将会决定布林肯什么时候应该重新安排行程。那么对此呢，拜登政府也是面临着一连串的，主要是来自共和党人的批评，他们批评拜登没有能够及时的击落气球。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出席全球领导联盟峰会的时候说，回收气球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回收的东西而学到更多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这颗被聚焦的气球，来看看专家们都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雪里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文章，他说大约三年以来，中共一直在使用平流层的气球来骚扰我们的盟友，现在呢又侵犯了美国的领土，这也震惊了美国的朝野，也让拜登政府是悲喜剧般的犹豫不决。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气球标志着中共实现他们的政治军事霸权的野心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这次的事件是发生在2月1号，在蒙大拿州比林斯镇的居民就看到了美国空军拦截了一个巨大的120英尺的气球。美国人觉得很愤怒啊，那么为什么愤怒呢？是因为这个气球它带有可见的大型的太阳能的有效的载荷，并且很快就被确认了，这是来自中共的。虽然中共外交部在2月3号说它是用于气象或者是天气任务的一个民用的气球，说这个气球呢它是具有有限的自我转向的能力，它是被吹离了航线的。但是问题就是啊，这个气球它是有能力机动的飞到蒙大拿州的马尔姆斯托姆空军基地的，还飞过了怀俄明州的沃伦空军基地，这两个基地都分别拥有150枚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外界的评论就认为，这即使只是中共的一个气象的气球，那么它也肩负着一项极其严肃的任务，就是传输详细的天气信息，比方说温度啊、大气的密度啊，这对于中共火箭军洲际弹道导弹的高精度的瞄准，来摧毁美国的洲际导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文章中接着说，就此核问题，为什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月3号是信心十足地淡化了这个事情，敦促美国要冷静处理气球的问题呢？ 文章说，也许中共的信心啊，是来自于多年以来他对美国盟友进行类似的气球的监视，而华盛顿呢，一直是到最近才对这起事件提出了抗议。也就是说，这种事情它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在2月4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防高级官员向记者介绍说，中共的气球在川普执政期间是至少三次短暂地飞越了美国大陆，但这个说法是立刻遭到了前总统川普还有他的多名高级官员的否认。但是呢，记录确实有显示，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共的监视气球已经骚扰了美国的盟友、美国的朋友，还有美国在夏威夷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啊，我们来看看有哪几个事件。在2020年的7月17号，在日本仙台上空观察到有类似的气球，还有呢是有效的载荷结构。而另外一个气球是在2021年的9月份出现在台湾台北上空，然后在2022年的3月飞越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松山机场。那这个机场有可能是中共空降部队的目标。在2022年的1月6号，同样的气球在印度的布莱尔港上空被观察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印度的军事港口，这个港口的位置是靠近于马六甲海峡的安达曼群岛。在2022年的2月16号，美国印太司令报告说，已经派出战术飞机调查夏威夷附近的漂浮在高空的物体，特别是考爱岛。这个岛是拥有太平洋导弹靶场的精密的空中、海上还有海底的探测设施的。在2022年的12月18号，距离菲律宾比克湾大约62英里的地方，观察到一个不同的、有更大的气艇式的平流层的气球。而在这个地方，菲律宾是会允许美国海军再次驻扎到这里的。费雪里在文章中说啊，说中共的这样的气球骚扰的行动有两层含义。首先，他表明中共的军队正在积极地争夺近太空，也就是近地轨道正下方，或者呢是高度大约是100英里的这样的区域。这种高空飞艇、无人驾驶飞行器还有高超音速飞机可以在这个区域执行监视和打击的任务，它是可以迅速的取代啊可能会被成为目标并且被摧毁的卫星的。中共气球的监视行动的第二个含义，就是中共开始把它的军事胁迫行动从邻近的地区已经投射到西半球这样比较遥远的地区了。文章中接着分析啊，说中共的气球从1月28号飞越美国的领土，到2月4号才被击毁，总共是7天。文章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中共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拜登政府对是不是要保卫美国而犹豫不决。中共得出的一个结论可能就是美国可能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够下决心抵御中共入侵民主台湾的企图。文章说，为了阻止中共继续使用无人驾驶的气球和飞机骚扰美国的盟友，并且侵犯美国的领土，那么美国就需要有捕获这些飞行器的手段，也许呢是一架无人驾驶的洛克希德马丁 C-130 飞机。美国还需要一支由规模比较小的护卫舰组成的大型的舰队，那么它的武装是比美国新的星座类的海军要更强大的。除此之外，文章说美国呢还必须要开发平台和武器来抗击中共在近太空的能力，保卫美国和盟国的太空军事资产，还需要去探索和开发月球。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